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一、西班牙法庭的突破性进展。二、起诉江泽民第一案。在中国北京起诉江泽民、曾庆红与罗干。三、世界其他国家起诉江泽民案例。好，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1999年，江泽民一手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运动，在中国大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导致十年来众多法轮功学员广泛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他方式迫害致死等。江泽民及其政治流氓集团对这场迫害的发生、推行和延续有着不可逃脱的罪责。到目前为止，针对江泽民一伙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全球起诉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在中国境内起诉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第二阶段是在国际上起诉江泽民，第三阶段是起诉江泽民案在国际上出现突破性进展。随着法轮功真相的深入传播，起诉江泽民案在各国会出现更多的实质性突破，直至把江泽民及其党羽绳之以法。
2009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庭作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嘉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法院通知书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20年徒刑，并附带经济上的惩罚。据分析，在国际上会有很多国家相继效行西班牙国家法庭，同时鼓励在其他国家正在进展之中的起诉江泽民案件。2003年10月15日，15位法轮功学员向西班牙法庭递交诉状，指控江泽民等人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实行洗脑、劳教、精神药物摧残、酷刑、活摘器官等犯罪行为。2006年，西班牙高级法院受命西班牙国家法院调查该起诉案，经过两年取证调查后，西班牙国家法庭法官莫里诺依照国际法普世司法管辖权原则裁决，对江泽民等签发了传讯令。西班牙人权律师、原告律师卡洛斯先生11月19日证实，西班牙国家法庭向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及罗干、薄熙来、嘉庆林、吴官正共五名中共官员发出传讯令，要求解释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活摘器官等群体灭绝行为。西班牙外交部亚洲司媒体发言人玛利亚·萨尔瑟德于2009年11月27日表示，西班牙作为民主的三权分立国家，政府行政体系对司法体系的裁决不会做出任何干涉。西班牙国际特赦司法部门负责人阿里斯·莫勒诺于2009年11月27日接受采访时表示，近年来西班牙司法一直致力于追查国际重大刑事案件，是国际司法界的榜样，同时震慑了反人类罪行的发生，这是很好的现象。
西班牙法庭引用的国际法普世司法管辖权原则主要适用于群体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等罪行。因15位起诉人指控江泽民等嫌犯所犯罪行危害全人类，后果极其严重，依照普世司法管辖原则不允许出现管辖权投机，无论被告是在何处犯罪，只要罪名成立，任何国家都有权对嫌犯加以惩罚，只要他走出国门，随时都有可能面临被逮捕的危险。
历史上，西班牙国家法院曾于90年代末发出国际拘捕令，从英国引渡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接受违反人权罪行审判。2009年11月25日，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认为欧洲一个主要国家的独立法庭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一个意义非凡的进展。西班牙法官说，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法庭没有得到回应，法庭就会向五名高官发出通缉令。中国前国家主席面临起诉，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进展。我知道全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所以它真的是非凡的一步。我知道阿根廷的法院也正在考虑这个案件，他们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但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2000年2月，塞内加尔法庭也成功引用普世司法管辖权原则，对乍得前流亡总统侯赛因1982年至1990年间参与4万件政治谋杀和20万件的刑求案罪行提起诉讼。乍得国内法律虽未列明该原则，但因乍得签署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该公约要求缔约国按普世司法管辖权原则拘捕其境内触犯国际法律的嫌犯。侯赛因被关押于乍得狱中。
关于江泽民等引渡的可能性，原告律师卡洛斯先生说，西班牙同国际上的许多国家都签有司法引渡条约，只要这些被告人踏入与西班牙签有司法引渡条约的国家的境内，我们就可以向西班牙法官提出下达通过国际刑警的国际逮捕令，西班牙司法就有权向被告当时所在的国家提出司法引渡要求，将被告们押至西班牙受审。事实上，2006年中国政府和西班牙签署引渡条约，即原则上西班牙司法可以直接向中国提出司法引渡要求，将被告们押至西班牙受审。中共一贯包庇迫害人民的罪犯，可以预期会干涉这样的司法引渡要求。澳洲堪培拉的国际特赦成员、退休律师格林维尔先生表示，江泽民如被西班牙法庭证实有罪，那么赦免失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正在达到这样一个阶段，那就是国家元首不能由于他们是国家元首而不受到刑法的制裁。下面请听司法专家的评论。
首位在中国境内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现定居在加拿大西部的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郭国听认为，西班牙国家法庭正是以刑事诉讼形式，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五名首恶，目前可以说是第一例，有划时代意义，很可能在世界范围里起到示范带头作用，今后各国家都可能用这个罪名起诉他。郭国听律师说，国际人权法规定，犯有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等反人类罪的罪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管辖，受到人权侵犯的任何个人都可以起诉。西班牙法院的受理说明，法官已做过基本调查并取得初步证据，即使缺席判决也是永久生效的，中共垮台以后就可以执行。2008年度加拿大勋章得主、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认为，西班牙起诉是个积极的进展。他说，在我看来，证据强有力，是有正当理由的起诉，只是如何找到合适的方式的问题。理想情况是依据国际法，如果可能的话，由中国在国际法庭检控这些人，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共当局给这些做坏事的人豁免权。美国纽约及华府人权律师叶宁则认为，中国官方在没有战争和平环境下，迫害死超过3000法轮功学员，囚禁约15至20万法轮功修炼者，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骇人听闻。叶宁律师分析称，江泽民等如果不应诉，则可能出现缺席判决有罪，如果江泽民等应诉，那这场开锣大戏就会很热闹。台湾知名人权律师、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发言人朱婉琪表示，西班牙国际法庭的这个裁定对国际社会和中国大陆都极富意义，树立了一个国际司法正义的典范。他预料江泽民等五位官员被告将不会对传票作出回应，同时希望西班牙国家法庭继续向五名被告发出国际逮捕令，将他们绳之以法，这会让中国人明白 国际法庭裁定江泽民等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是非法，参与实施和执行迫害者都将接受审判。台湾知名人权律师、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副团长邱晃全认为，此一历史性的判决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共人权迫害问题的重视，对于西班牙法庭保障人权的勇气，国际社会除了应予以掌声鼓励外，更应该提供实质的助力，协助将江、罗、博、贾、吴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引渡到案，绳之以法。
尽管中共竭力封锁了网络，但关于西班牙国家法庭近日裁定的这一具有震撼性的消息，仍通过各种途径迅速传入中国大陆。很多大陆网友听到消息感到大快人心，同时震撼中共高层。西班牙法庭的正义裁定也得到了世界各界人士的声援，国际上各媒体纷纷报道。
在中国大陆曾为多名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唐吉田律师认为，西班牙法庭受理该案有充分法律和事实依据，该案坚定了国内部分普通百姓维护自身基本人权的信心，因为目前大量的违法决策都是以电话、口头这样的一些方式传达的，书面或可物化的证据目前收集难度较大，如果有良知的人愿以证词指证，则对犯罪事实的确认有极大帮助。贵州高级法律顾问廖双元则表示，中国没有司法公正，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暴行，包括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魔鬼恶行，都是极其令人发指，超乎人类尚存良知底线和想象。但是国际社会正义和大陆民间良知力量不断壮大，善恶有报的天理在人间终将完全实现。香港多位政要得知消息后，对西班牙法庭的义举表示赞赏，他们认为自由民主的国家都会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有一个正确的判断，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国家接纳这类起诉。台湾高雄市议员黄柏林、黄昭兴、萧永达等人表示支持西班牙起诉江泽民等五名中共高官。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创始人之一、加拿大参议员蒂尼诺先生2009年11月2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西班牙诉江案为大勇之举。美国之音11月21日报道，西班牙国家法院的一名法官下令就法轮功学员在华遭受酷刑折磨案对前中共主席江泽民等人提起公诉。中国人权律师说，西班牙法院的这项行动具有重要象征意义，马德里的教会人士介绍了西班牙的宗教自由环境。法新社11月19日报道，西班牙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11月19日表示，一名西班牙法官传讯前中共主席江泽民和四名中共官员，了解法轮功遭迫害和屠杀的情况。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09年11月19日在对大巴黎和亚太地区的新闻节目中报道，西班牙国家法庭一名法官日前已将法庭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寄给中共当局，要求就迫害法轮功的案子传讯中共前主席江泽民。马来西亚中文媒体《中国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在11月20日的晚报以及第二天的早报报道了有关消息。
2000年8月25号，两名法轮功学员朱可明、王杰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中国最高法院提交申诉状，状告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央书记处书记曾庆红与政法委书记罗干迫害法轮功的违宪违法行为。这是起诉江泽民的第一个案件。
此诉状经挂号信寄达中国高检后，被告江泽民、罗干亲自下令逮捕原告。两名原告于诉状递交两周后，在北京被中共警察秘密抓捕。北京居民王杰被抓后，不久被严重打伤内脏，放出后伤重不愈，不幸于2001年去世。香港居民朱科明被秘密判刑五年，关进天津茶店监狱，遭受电棒等酷刑虐待。他曾在狱中写过六份申诉状，要求狱长转呈国家领导人，都被扣押。朱科明在自述中说， 由于我们的被非法抓捕给子女、父母和家庭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痛苦，也由于我们的被非法抓捕，致使我亲手创办经营的私人性质的公司、工厂因此彻底倒闭破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等一切均化为乌有，直接经济损失达几千万元，间接经济损失则以亿万元为基数。整整五年的牢狱迫害，使我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中共政权对法轮功修炼者从精神到肉体惨无人道的非人折磨与迫害。我由于坚定信仰，不认罪，也不接受所谓转化，他们对我进行打骂、恐吓、电棍、长时间不让睡觉、强行洗脑等等一系列的非人性的刑罚和虐待，我遭受到了世人难以想象的刻骨铭心的痛苦与伤害。五年的迫害，连牙齿都掉光了。在狱中，由于不服中共的迫害，几年间我曾先后六次向中国的全国人大和中国的最高法院提交申诉书，要求他们继续受理我被非法抓捕前所提交的申诉状，并要求对我无罪释放。然而不但直到刑满出狱也没得到他们的任何回复，还差点把我勒死。
虽然朱克明、王杰在北京状告当时的中共书记江泽民等，不仅没有立案，而且造成两名原告一死一伤的惨剧，但是不久之后，法轮功学员在国际上许多国家开始起诉江泽民及其帮凶们。台湾人权律师朱婉琪说，针对法轮功人权受迫害的诉讼案是20世纪最大的人权诉讼案。自2000年至今，以江泽民为首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及其同伙，其中包括现任或前任的教育部、安全部等25名的中共高官，在全球四大洲30多个国家被起诉，而针对江泽民的诉讼案就有18个，其中5个是民事诉讼，其余的是刑事诉讼。
澳大利亚籍张翠英女士因修炼法轮功和为法轮功上访，在中国曾被非法监禁8个月，在狱中受到酷刑折磨，在澳洲政府和法轮功学员的共同努力下，她于2000年11月被营救回澳洲。2004年9月15日，张翠英在牛省高院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及610办公室。由于他被中共关押在北京拘留所期间，罗干曾亲自审问迫害他，而且罗干在实施江氏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政策上起主导作用，因此在2007年3月5日开庭时，他向法庭提出增加被告罗干。2007年8月，澳洲司法部正式向张翠英发函，表示澳洲外交部已经派专人将诉状送达中共驻堪培拉大使馆官员严南手中。同时，外交部高级法律顾问佩尼洛普·安·理查德斯作证词，澳洲外交部已经完成递交程序，并已通知牛省高院。原告张翠英女士的律师斯莱特表示，如果被告没有回应，就会寻求缺席审判。
各位听众朋友，这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